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上一个节目我们已经做了创世纪很简单的导读，现在呢我们正式一句一句地查考创世纪。我们首先看第一句，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这样讲，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是前所未有又含有最丰富的宣告的。直到今日这句说话仍然好具挑战性的一个宣言来的。除了在创世纪后面记载有关人类和动物的创造之外，这一节就包含了所有的创造。我不得不承认这句确实是一个很简短的故事。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一个最大的报馆的编辑保罗·帕拉米曾经讲过一件这样的事。有一天的晚上，当他巡视记者的台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位记者正在那里左刮右刮咁样，好勉强先至写到一篇嘅报道。帕拉米认为嗰篇报道都唔系太重要啊，于是佢就话：不如你缩短佢啦。创造故事只不过系喺创世纪里边用咗282个字就交代完毕啦。咁当然呢个系英文版本啦。好啦，嗰、那个记者就咁样回敬佢咁讲，佢话冇错，嘿，我成日都咁谂。如果有啲人多写几百字嘅话，咁我就可以省去好多嘅争论啦。值得注意嘅地方，神确实俾咗我哋一个浓缩嘅版本。而家问题嚟啦，当神俾我哋呢一段经文嘅时候，佢系喺度谂紧啲咩嘅呢？作者嘅目的又系咩呢？唔通佢想教导我哋地质学？喺呢度接连上嘅，确实有好多嘅争论同埋唔同嘅睇法。不久之前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育局投票表决，系咪将圣经里面所谓嘅创造论列喺教科书里面。好坦白咁讲，而家我都唔够胆确定咁样应唔应该值得高兴。有人同我讲：唉，当然应该值得高兴啦。因为这个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是很高兴。我所关注的是与圣经教师本身的品格有关系。我们缺乏有关基督徒背景和有圣经背景的教师来正确地教导关于创世的故事。就用美国做例子，极少公立的学校里面的教师是有足够的装备来教导关于创造的故事。在新闻界报道里面，有关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生物教授和研究院院长拉尔夫·基拉德博士做过的评论这样说，拉尔夫·基拉德博士认为创造论的教导和唐我的理论相比都有同等的意义。唐娥送子是西方的神话，提到呢啲 BB 仔是由唐娥担住咁样送嚟嘅。佢想知道一个关于繁殖嘅科学课程需唔需要谈论唐娥送子理论呢？好有趣嘅就係圣经根本冇提到唐娥理论，但係就有提到创造嘅故事。佢做嘅比较其实唔係太正当嘅，因为圣经谈论嘅是关于繁殖的话题。如果你详细咁样读圣经的话，就唔可能得到唐我理论呢个观点了。所以呢、这个人所讲的说话 根本就是题外话，并且显露了他对圣经一种非常敌对的态度。我认为这个人大概对他所讨论的题目相当有认识，大概是生物学方面，但是他对神的道认识却是甚少。在这一点，从他所讲的说话就可以清清楚楚地提出来。这个有关起源的问题比任何其他的问题所引起的争论、疯狂的学说和广泛的反对的意见就更加剧烈了。通常它包含了人的假设，所以各种喋喋不休的声音将神清晰的声音遮盖了。事实上有两大个团体将这个问题模糊了，他们是因着自己的教义式的假设和讲法将道理混乱了。其中一个团体是由那些骄傲自大的科学家所组成，他们假定了生物的进化和哲学进化就是福音的真理，他们所假设的格言就是科学确实的证据。一阵间我们会深入地探讨这一点。另外一个团体是由一些年轻骄傲的神学家所组成的，他们讹称自己发现了有关于神创造的超级知识，他们学术性地写书立论，提出一些智慧学说，将科学和圣经互相妥协。他们藐视过去那些伟大的解经家，将他们看为比自己渺小的圣经侏儒。我要指出，这两派的人士应该好好地思想，当耶和华向约伯地显现的时候，问他那个问题，记载在约伯记38:4这样讲：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换句话讲，神这样对人讲：你在这里谈论宇宙的起源？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连自己在哪里你都不知道。目前有很多很多的学说都在谈论世界是怎样开始的，但是他们归纳成为两大的类别，第一类就是创造，第二类就是揣测。所有的学说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的类别里面。今日有很多不同的科学理论和学说都没办法证明宇宙是怎样开始的，而创世纪里面讲到关于创造的事是要凭信心去接受的。神这样来规定这些事是很有趣的，你只有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才是唯一的途径。请你留意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今日这个重大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到底宇宙万物是怎样从无到有的呢？你获得答案的唯一的方法不是靠着信心，就是靠着推测，而推测是很不科学的。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关于起源的一些理论。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接受科学的答案。那我要问，哪个科学的答案才是真的呢？人这样讲，科学到底是什么呢？在1806年，英国著名的地质学专家李尔教授讲过，在法国学院列出了不少于80种和圣经互相抵触是属于地质的学说，但是到今日没有一个学说仍然成立。神藉着摩西这个人类代言人写下了创世纪这卷书。我想摩西今日如果仍然在世界上的话，他大概会笑着这样看创世纪故事所引来的一些的骚乱，因为他写的时候根本没意思要告诉别人科学的记录。 保罗话俾我哋听圣经嘅目的，佢喺提摩太后书3:16-17咁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嘅目的就系教导人学义，唔系为咗教导你地质学或者系生物学。圣经嘅目的就系为咗显明人同神嘅关系，以及神对人嘅要求，仲有人应该点样做先至可以得救。你可以喺创世记第一个段落以下用一句话嚟取代佢，就系、是、我应该点样做先至能够得救呢？等我问一问你，如果神赐俾我哋有关创造嘅科学性嘅概论，咁样摩西嘅时代有几多嘅人可以明白呢？今日又有几多人能够掌握当中嘅意思呢？你要记住，圣经唔单止系为嗰啲有学问嘅教授写嘅，圣经亦都系为每个时代每一片土地上面嘅平民百姓所写嘅。如果圣经喺摩西嘅时代用科学嘅原意嚟记录嘅话，咁样肯定老祖就俾人拒绝啦。因此，对于宇宙嘅起源，人已经提出过好几种嘅答案，其中一个认为佢系一个幻象，咁当然同事实唔相符啦，系咪？但系仲有人坚持呢种理论嘅，仲有其他相信宇宙系自动咁样从冇变出嚟嘅。某种意义上呢、这个同圣经嘅讲法都几吻合嘅，虽然圣经更进一步咁样讲，神嘅话语一出，宇宙万物就存在啦，系神创造宇宙嘅。仲有另外一个观点就系、是、宇宙冇源头，而且喺永恒里面已经存在咗。第四个观点认为宇宙系被创造嘅，又分为好多唔同嘅理论、哦。人去支持唔同嘅理论，尝试去解释宇宙嘅起源。我手上边就有一啲历史嘅发展而流传落嚟嘅理论嘅学说。哈佛天文台前主任哈罗沙伯里博士发表过呢啲嘅论述。佢话：我哋而家仍然被埋喺我哋所住嘅世界嗰种深不可测嘅无知嘅里边。佢认为我哋纵然有超越咗动物长期经验所得嘅智慧，相对于嗰啲可以探究出嚟嘅知识，我哋只系进步咗好少嘅咋。肯定咁讲，我哋唔需要再惧怕黑暗里面嘅尖叫，亦都对死亡唔再完全迷信。喺好多地方，我哋系非常之有理性嘅，但系我哋只系晓得嗰啲我哋所唔知道嘅超过我哋所知道嘅有几多咁解啫。换句说话，关于我哋所居住嘅呢个地球嘅起源，我哋绝对仍然系一无所知嘅。有人问宾夕凡尼亚大学教务长洛伦艾斯利博士喺呢方面嘅事，佢咁样答：我哋对物质同埋物质点样产生嘅认识，绝对唔会比我哋对灵界嘅事所认识嘅多。所以我想就我哋今日嘅知识嘅状况嚟睇，话呢一个排除咗另外一个，其实系唔智慧嘅。宇宙似乎系以一连串突然出现嘅层面而存在，并冇任何一个层面同以下一个层面完全相似。无可否认，人类同埋其余嘅生命经过嘅进化同埋改变，但系喺呢啲以外展示背后隐藏啲乜嘢，我哋并唔知道。我哋希望能够回答你嘅问题，但系用夸大嘅说话嚟包裹我嘅无知，对你同我都系毫无益处嘅。有一篇文章咁样讲，人正在发现紧世界起源奥秘嘅边缘。呢篇文章系1961年所写嘅，但系到今日，我哋仍然冇再进一步新嘅论说。今日至少出现三套 讲关于宇宙起源嘅理论嘅学说，就连太空人亦都提到呢啲嘅理论，系相当有趣嘅。其中一个理论被称为宇宙稳态论，仲有一个叫做大爆炸论，另外一个就系循环论。有一位加州理工学院嘅科学家威廉鲍姆曾经喺加州大学演讲嘅时候，话俾国家科学院有新嘅发现，倾向将宇宙稳态论排除出嚟。宇宙稳态论认为宇宙一直系存在嘅，新嘅物质亦都不断被创造。喺好多年之前，这个宇宙稳态论得到一啲人嘅认同，但系后来又有一个关于宇宙起源新嘅理论，就系科学家明显咁样支持宇宙大爆炸论。这个理论认为在几亿年之前发生过一次的大爆炸，而且下一个100亿年我们可能都会重新遇见另外一次的大爆炸。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为这件事担忧得太多，这个倒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说，这个学说是在英国那边创立的。在几年之前，一个人类学家也都是一名宣教士的儿子路易·立奇博士，他在非洲发现了一样他称为连锁中所欠的一环，他发掘出头盖骨的碎片，并且发育良好的牙齿，他称这个头盖骨为 Nutcracker Man， 又宣称这个是属于大约活在60万年前一个少年人的骸骨。以前我都听见过这一类的理论，但是自从1961年以来，我就冇听见呢一类嘅事情啦。我谂科学界大概都冇接纳呢个新嘅理论啩。好耐之前，我读到一本非宗教性嘅杂志，佢话经过数个世纪，有关地球上边生物点样开始激烈嘅争论之后，从人喺世界各地嘅实验室精明咁耐心咁样侦察嘅工作里边，一个令人感到肃然的答案慢慢浮现出来。你会以为我们现在会得到一些什么直接的答案，又或者得到一些怎样的鼓励，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仍然觉得去读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说话是较为合乎常理的。谁个创造宇宙呢？是神。他从没有创造了宇宙。是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亦都没有其他人知道。有些人说在10亿年之前，有些说20亿年，有些人更加说是50亿年之前。我个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太过谨慎了。我想宇宙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被造出来。听众朋友，我们要记住，神是在永恒的背后。你想想，他在数亿年之前的过去，他做了什么？就是等待你和我的出现吗？不是，他一直都很忙。他很久之前就进行创造工程。你看看，他没有告诉我们听的事情其实是很多的。是不是？微小的人类在地球上面以为自己知道的比他实际的知道更多，那是不是很专横呢？有一个诗人这样讲，你不能够使一粒细的星移动，你不能够塑造出一块树叶，你不能够将大山拿起，你不能够将海洋沉下去。专横的侏儒因为不信而专大，你不能够带出一个华丽壮观的神器，亦都不能够叫日间转为黑暗。你不能够将油光投射到苍白的月亮。你竟敢怀疑那位创造出这一切的神？我们只需要接受那一句揭开神的说话的伟大的句子，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适当的。就让我们同诗人在诗篇8篇第3节里面一起去观看 神所造的天和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明白诗篇十九篇一节所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都这样写给罗马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向希伯来人这样讲，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要凭信心接受创造，甚至科学家亦都冇办法话俾我哋知道点样可以由冇做出有嘢。好明显，神就系用呢个方法将天地做出嚟。人到到今日仍然冇办法讲得出天地系喺几时被创造出嚟。当我哋今日将创世纪嘅记载同埋其他地方嘅创造嘅记载比较嘅时候，我哋就会大吓一惊。大多数嘅国家都有一个创世嘅传说，呢啲传说大概系讲创世纪嘅沦落。例如，我哋喺关于创造嘅巴比伦泥板里边，发现其中一个世俗国家最好嘅记录。请你留意呢啲对比，巴比伦泥板记载开始嘅时候系混乱嘅，圣经嘅记载开始系一个完美嘅宇宙。起初神创造天地，根据巴比伦的记载，所有的天体都是神，但是圣经记载除了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巴比伦的记载是多神的，圣经的记载是单一神的真理。巴比伦的技术是讲宇宙只是一名工匠的杰作，而圣经所讲的就是神话有就有，佢就存在了。巴比伦的记录的特征是佢的幼稚和怪异，圣经记录却是展示出神是圣洁的创造者、拯救者和伟大庄严的本质。巴比伦的记录实在是和已知的科学不协调的，但是圣经佢是和真正的科学一致的。我反对那些创造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排斥神和神的启示，他们否认了人的堕落和罪的事实，他们反对基督由童贞女所生，因此我完全反对他们。我不相信他们就是宇宙起源的答案。本来这些话题还可以有很多的讨论，但是现在有第三个问题出现，人不单止在这里问边个创造，同埋他创造的时候怎样创造，并且还要问他为什么要创造。听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开始这个讨论，需要留待下一个节目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神要创造，咁样请你唔好错过下一个节目，要准时咁收听啦。好啦，今日嘅节目分享咗好多唔同嘅理论。如果你对节目里面所讲嘅有咩唔明白，又或者想知多啲嘅地方，你可以写信俾我，我乐意为你哋再详细咁讲解。又如果喺你嘅生活里面遇到啲咩难处，你都可以俾我知道，以至我哋可以彼此祈祷，彼此的代求。你写来的信可以寄给我们电台所讲的地址，注明给认识圣经节目收，又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都可以的，我会尽快咁复信的。如果你在网络里面去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都很欢迎你使用不同的频道、不同的管道和我们一起去认识圣经，并且将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如果你是透过网络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你都可以透过网络的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联系， 以至我们尽快这样回应你的需要。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什么批评指教的话，我也好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知道。好了，再次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一次再见啦，愿神赐福给大家。